感谢赞美主，有主，一切都会变得分外的美好。当我们回心转意，转向主，主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。我们转向主，一起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。
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，就爱我到底。你以爱我到底的爱等候着我，能够转向你。主耶稣，我已听到你的呼召，我要转向你，离开各式各样阻扰我、引我走入迷途的捆绑、诅咒，让我因着你的爱回应你爱的呼召，全心的转向你，来爱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的爱要成为我的爱，成为我心中的欢乐。主耶稣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求你赐下你的圣神，就在这里运行，就在这里引导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。让我们在你的圣神内全心的归向你，爱慕你。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天主是爱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，他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所看见的这世界万事万物，他造了这他爱中所创造的世界，他就造了他的最爱人来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。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是样样都美好。当我们会按照他的旨意生活，我们就在他的祝福里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而在这一切的美好中，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的选择。这一个自由的选择包括我们选择听他的话或不听他的话。如果我们没有选择，我们就跟机器人没什么两样，不能选择，把你写成什么程式你就照着那样去做，就照着那样去动。天主造的人，他给我们选择，甚至于他知道他给我们选择，我们选错了会有很大的代价，很大的后果，他都知道。但是他还是给我们这选择，包括我们选择不听他的话，他也帮助我们选择。这乐园中一切的果子，除了一颗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吃了会死。乐园中间的另一棵树的生命树的果子，吃了会活到永远。如果你知道就是这样，你会选择什么？我会选择什么？当然是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吃了活到永远。当然是选择拒绝吃知善恶树的果子，免得死亡。但是人把天主给的最大的礼物自由，选择拒绝主的话，做主禁止的事。这一个罪恶是因着一个人进到了这世界， 死亡就因着这罪恶进到了世界里。人跟天主的关系有了很大很大的裂痕。天主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，这灵是用来认识天主的，因着罪灵死了，魂跟体就是在临死了之后就走向死亡。所以我们的魂包括着思想情感和意志，就不像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他的思想情感跟意志，那是他的思想，他取的名字就成为万物的名字。现在人要读生物学好难记哦，还记不了，光是鸟类你就搞不清楚是什么鸟。那一天在陈章宝行家说，哦，这个鸟是不好的，它来我们这边干扰我们，那个鸟叫什么名字啊？也不知道，也不是陈章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可是亚当取的名字他都记得。我们因着灵跟天主隔绝了，我们的这一个思想情感和意志就开始也开始消退，随着年纪就越来越不记得。有一个非常年长的老先生，他一直称呼他的老伴叫亲爱的亲爱的。那年轻的弟兄就问他说，是什么秘诀使你一直可以称呼你的老伴是亲爱的？我们有一个朋友，这一对恩爱的夫妻，这先生说，我太太喊我的名字，她怎么叫我我就知道我们家的温度是怎样，我应当怎样。当她说亲爱的，那一切都很好。她说老公也还不错，如果有一天他称呼我为周弟兄，哦，我就要小心一点，就是比较严肃一点，跟平常不一样。如果他喊说那姓周的，我们家就都是姓周的，大家都没有反应，我就知道当我老婆喊说那个姓周的，这个温度就不一样了。就是那我们怎么办，要像这位老弟兄就是一直是喊亲爱的，任何时候都喊亲爱的。这弟兄就告诉他说，明白的告诉你，我在多年前已经忘记我老婆的名字了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会消退会消退，但是当他有了主的爱，他知道这是亲爱的，是没有改变，而他亲爱的或许也知道也很满足。当人犯了罪，死亡进入了世界，人跟天主有一个很大的隔阂，天主就把人赶出乐园，因为他们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罪没有解决变成了不会死。你知道一个罪人怎么样枪毙砍头他都不会死，他就一直犯罪，那是一个更大的灾殃。所以天主准备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再恢复得永远的生命，他爱我们。所以亚当被逐出乐园，回到乐园有格鲁宾防守到生命树的那个道路，我们就回不到那永远的生命，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拥抱了这刀剑。格鲁宾是刀光四射，天主的荣耀会审判罪，耶稣基督拥抱了他的肋膀，为我们的罪而撕裂，就流出了水跟血，这血洗净了我们的不义不洁， 这水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是通过他肉身敞开的帐幔，回到天父永远爱的血路、爱的道路。天主爱我们，他没有让我们立刻死，就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悔改的机会。我们还活着，就有盼望能够悔改。而他也给我们悔改的道路。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四章，人离开了乐园，亚当认识了厄娃，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，就生了迦因。迦因的意思就是我赖天主得着了一个人，得着了生命。也就是人虽然走在上亡的道路上，天主还是帮助人，天主还是纪念他把一切交给人，你要充满大地，治理大地，管理大地。也就是天主愿意他继续的生出亚当的子子孙孙来充满大地，管理大地。第二节，以后生了迦因的弟弟亚伯尔。亚伯尔的意思是新鲜，是呼吸，是多草的，指的是他有新鲜的膏油，有极新鲜的气息，指的是天主圣神的那一个生命。亚伯尔牧羊，迦因耕田。有一天迦因把田地的出产做祭品献给天主，同时亚伯尔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。他们兄弟两个都献祭。为什么他们会献祭？这是人类第一次的献祭。人类第一次开始会献祭，是因为天主在启示人。而这一个献祭，就是把你的有的东西给另外一方，就是人能够把人所有的献给天主。这一个献给天主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，是天主启示人类能够做的事。这一个把礼物献给对方，有一个很大的善意。当雅各伯跟他的哥哥厄萨乌，他夺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厄萨乌非常生气，要杀害雅各伯。雅各伯就逃到他舅父拉班那里去做苦工。后来天主祝福他，有了很多很多的牛跟羊跟产业，他要回到自己的地方，他要面对自己的哥哥。他就想，我的哥哥，我怎么跟他有一个恢复呢？他就想出一个办法，把很多的东西，牛羊骆驼驴都编队走在前面，说是给他哥哥的礼物。他的哥哥看他弟弟一直给礼物，心就软化了。这礼物是代表着你的心去到了对方，天主愿意收我们的礼物，愿意我们的礼物借着这礼物到达他那里去。但是送礼物最重要的就是讨对方的欢心，是不是？他最讨厌的东西你不要送给他，他最喜欢的东西你送给他。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这样，你为了讨你爱人的欢心，就会送给他。他最喜欢什么花呢？要送那种花。他最喜欢什么东西呢？你要送那种东西。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启示，要献祭。迦因献的就是他耕田的出产，就把它当作祭品献给天主。亚伯尔是牧羊，他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又是首生的羊。上主惠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，上主 却没有惠顾佳音和他的祭品。一个被悦纳，一个不被悦纳，为什么佳音的献祭不被悦纳呢？为什么亚伯尔的献祭却得到了悦纳呢？因为创世纪第三章，天主对亚当对他说，因为你犯罪，为了你的缘故，地成了可咒骂的，你一生日日劳苦才得吃死，你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。这一个地因着罪成了诅咒的，这一个地有蒺藜生出来，人要劳苦才得吃死。那么你用诅咒的地所结出的诅咒的果实是不可以献给神的，不可以献给天主的。而且他是顺带，我就是顺带来。有的人是说，我顺带到这里来旅游，我顺带来这里教会里侍奉一下，还是你是专程到这里来侍奉呢？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你是专程为主做的呢，还是顺带做的，是不一样的。而这个顺带你却不知道这是诅咒的，不可以当作祭献献给天主。亚伯尔所献的是羊，那个时候他们是不吃羊肉的，就是专门为了献祭而努力而照顾的羊，是守生的，是有一个预象，就是耶稣基督是阿爸父怀中唯一的圣子。因着阿爸父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这是他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就成为长子长兄，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这一人所赎回来救赎的阿爸父的，在正义公义里所生的他的孩子。他把一个主耶稣赐给我们，就得着了众子，连阿爸父都这样的让我们知道，把最好的给他最爱的我们。所以亚伯尔他是有启示的，是守生的羊，最肥美的羊，最好的，也让我们知道你要怎样，你的奉献是天主所悦纳的呢？就是他告诉你的，十一奉献是他告诉你的，你回应的。其实奉献都是天主启示我们，我们愿意按照他的启示所回应的，不只是一个外在。佳音就是一个外在的回应，廉价的回应，简单的回应。亚伯尔则不然，亚伯尔他奉献了蒙天主的喜悦。我们继续读，而上主没有惠顾佳音和他的祭品，第五节，因此佳音就大怒，垂头丧气。就是这一个礼物碰了钉子，当然是一个不愉快的事。那要想想为什么是佳音需要悔改，而不是他愤怒的天主需要改变。当他非常的生气，上主对佳音说，你为什么发怒，为什么垂头丧气？尽管他奉献了不讨天主的欢心，可是天主回答了，就是奉献会开他跟你之间的对话，跟你之间的往来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年纪大，非常的调皮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非常非常的难管教。有时他管他的儿子就很难管，非常难管。这妈妈就说，你都不听我的话，我 我不跟你讲话。当他不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儿子怎么跟他讲话他都不讲话，因为他没悔改，他妈妈不讲话，这儿子就很难受，非常难受。他跟妈妈说，妈妈你一定要跟我讲话。他说为什么？其实已经讲了，因为你不乖我不跟你讲话。他说不行，因为天主对撒旦他都还讲话，我还没有像撒旦那么坏，那你怎么可以不跟我讲话？妈妈我还是爱你的。妈妈就笑了。其实完全不予讲话不予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事，对不对？人到地狱里去就是那个状况。那么天主还跟我们讲话，纵使以色列子民都违背了天主的诫命而且不知道了，天主还是借着马拉基亚先知对他们讲话，恢复他们的生命。天主还打发他的仆人来向我们讲话，当你愿意奉献，纵使奉献的不好，天主也讲话了，就是帮助我们不要继续的堕落。这是亚当被逐出乐园，厄娃被逐出乐园，他们奉献看到了天主又对人类讲话，这一个不好的奉献天主仍然对他讲话，就说你为什么发怒，为什么垂头丧气，你若做得好岂不也可仰起头来，你若做得不好，罪恶就伏在你门前，企图对付你，但你应制服他。就告诉他你要警醒，罪恶会诱惑你，就在你的门前想要压制你，但是你要胜过他。如果他听天主对他的警告，他求天主的帮助，他可以从那个状况中恢复的。只要天主跟我们讲的任何的话我们回应了，就从那里恢复。当你会听第一句话，他就跟你讲第二句话，就跟你讲第三句话，我们的生命就被他一句一句的话，一句一句的生命的话，生命的光亮所照亮，生命的话给我们生命的力量，把我们带教极丰盛的生命。事后佳音对他的弟弟说，我们到田间去。就在那里佳音袭击了亚伯尔，把他杀害了。亚伯尔不但他的祭献是耶稣基督的预像，他也是第一个致命的圣徒。耶稣基督是致命的，这是耶稣基督的预像。可是耶稣基督多么多么愿意为我们成为全燔祭，是阿爸父的旨意，好使得这祭献打开天人之间的关系。奉献就是开我们跟天主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门，当他感动你时你回应他，就是奉献，那一个美好就要开始。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要怎么样去十一奉献，已经有感动有心动，就要变成行动，就要变成真实的祝福。让我们翻到编年记上29章，达味君王他说了一些话，他知道天主召叫他准备他的儿子萨罗满王为上主建圣殿，他就为建圣殿准备了建圣殿需要的各种物资。我们看编年记上的29章第1节，因为这殿宇不是为人，而是为上主天主，为此我竭尽力量为天主的殿宇准备了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且有红玛瑙可相看的宝石、孔雀石、斑石、斑色石、各种玉石及很多的大理石。此外因为我爱我天主的殿宇，除了我为建筑圣殿所准备的以外， 我还将我失去的金银献给天主的殿宇。他就献了底下的阿菲尔金子，这是上好的金子，3000塔冷铜、纯银等等，他献祭了。而且他就说，今天谁自愿给上主捐献呢？所以捐献奉献必须是自愿的，不能强迫的，强迫的味道不对了，也不是施舍的，不是你施舍给天主，天主其实什么都不缺的，他不缺牛羊，他什么都不缺，他只是愿意我们有他的心，是慷慨的，可以给的，是敬畏的，是以感恩的能够回报他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美好。这是要自愿的给上主捐献。于是各族长、以色列的各支派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以及掌管君王劳役的主管都自愿奉献，就是全国都自愿奉献。因为天主愿意君王是一个合他心意的王，就要带着全国的百姓合天主的心意。天主本来不需要这些的，他给我们一个机会参与他要成就的美好的工作，让我们有股有份。大卫君王也知道，他不但自己做了，他也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全以色列子民，而他们听到了，也看到了君王的榜样见证，我们看到成熟基督徒的见证，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活出同样的生命。他们都自愿捐献，当他们都自愿捐献，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一些全以色列子民的奉献，是为了建天主的圣殿。教会就是他的住所，就是他的圣殿，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，就是天国的预象。百姓第九节，都因这些人甘愿的捐献而高兴，他们都非常非常高兴。当你是自愿的捐献，就会很快的进入那一个喜乐，非常非常喜乐。因为天主愿意我们常常喜乐，因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时时感谢，这就是天主在基督内对我们所有的旨意。他要我们常喜乐，常喜乐。腓立伯人书第三章也说，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，在主内，在他的旨意中就是喜乐的，而且要常常的喜乐。他们都常常喜乐，就是这一个捐献就把人跟天主之间的隔阂拉近了。当天主悦纳了我们的献礼，是因为我们回应他的启示，这一个献祭就拉近了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一个新的美好的关系。这关系一建立，你会非常非常的喜乐，就跟天都接通了，天闸都因着这奉献打开了，这天上的喜乐要充满在他的家中，在他的教会里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家中。这个喜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，他们都非常非常喜乐，君王也为此而非常的高兴，他们都甘心情愿的为主奉献。大卫君王就在全会众面前赞颂上主说，第十节，上主我们祖先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，从永远直到永远。上主伟大能力、荣耀、壮丽和威严都归于你。他们看到天主的荣耀，他们惊艳到天主的荣耀充满在他们所在的环境大地里， 因为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原来都是他的，这一切都是他的。第十四节，我算什么，我的百姓又算什么，竟有能力如此甘愿捐献。这一个甘愿捐献的能力是天主给的，没有什么可以自己用来骄傲夸耀的地方。其实一切是由你而来，我们只是将由你手中得来的再奉献给你。奉献的意思是我由你手中领受了，我再奉献给你。到上主面前是要带着礼物的，我们没有什么，他就把礼物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到他跟前，也就是献上感谢赞美的祭。他让我们经验到很多的好，我们到他跟前一定要献纯舌的佳果，赞美的祭献，赞美感恩的祭献。有时我们在困难中还感谢他，那就是赞美的祭，赞美他，这是堪当的，就是从他而来的，我们在奉献给他。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，我们把从你手中得来的以感恩的心再奉献给你。这是天主愿意我们奉献的态度、生命跟认识，如何奉献。不是你给天主什么恩惠，而是天主很多的恩惠临于我们，我们愿意把得到的、领受的、最好的献给他。要把最好的献给他，是心甘情愿的，就能够经验到这一份喜乐，这一份丰富。这喜乐会充满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家中，在我们的教会里，我们奉主名所有的一切能够承受他给我们满满的祝福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6节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应当慈悲，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。慈悲的意思 mercy, merciful。 mercy 的意思就是我们该受的惩罚却没有受惩罚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对我们慈悲。而罪的工价、罪的薪俸是死亡，耶稣却替我们死，让我们活，就是他的慈悲。他慈悲承受着我们罪恶的果实，而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果子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慈悲。而耶稣基督的慈悲，主耶稣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，是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为救赎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父，他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被迫害而为我们死。这是阿爸父他多么多么对我们的慈悲，也是主耶稣他的慈悲。他愿意 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他的心。你们应当慈悲，我们应当是慈悲的，就像我们的父那样的慈悲。他就把父的性情向我们显示，当我们会奉献，他会回应，让我们不相合的性情他警醒，让我们醒悟。当迦因他继续的犯罪，杀了亚伯尔，流了义人的血，主还给他一个记号，因为看见迦因的人会杀害他的，他是一个罪犯，主还保守他。这是多么多么大的慈悲。我们都是该死的，主让我们还活着，继续的活着，继续的活着，继续的活着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这是他的慈悲。马窦福音第五章的四十八节，马窦福音的第五章四十八节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就如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一样。他要我们是成全的，就像我们的天父是一样成全的，他要我们的慈悲是像父一样的慈悲。这是他愿意我们，我们是被呼召成为至高者的子女，就是天父的子女，有我们阿爸父的成全的生命，有阿爸父的慈悲，要像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一样是成全的。他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丰盛，他要我们进入的也是这样的丰盛，也就是我们的父他对于罪人是多么多么的慈悲。他使得天降的水滋养着义人的田地，也滋养着不义的恶人的田地。他使得光照在义人的身上，也照在不义人的身上。他愿意他的义人承受他的祝福，他也愿意不义的人能够活着尝到他的慈悲而能够悔改。他愿意众人都得救，那么他也愿意我们有同样的心。所以这里也说要爱仇人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死，他仍然说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他愿意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爱所有的人，好使得尽管是恶人罪人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会改变，他们会有不一样的体会，他们也会在悔改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。在我成长历史中，主爱我，他常常敲我的心门，呼召我，我就一直关上门，不愿意开门。可是主继续的敲门，继续的敲门，敲了三十多年，我三十六岁的时候，我把我的心门打开，他进来，我尝到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。我以前没有觉得我是个罪人，因为我又不偷不抢，我也没有犯过什么刑事案件入监，我觉得我是个好人。但是那一天有光，我就看到光是这个罪把天主只关到门外不理他，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可怕的罪，我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，这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个罪恶的阻挡。如果继续下去，就是地狱火狐狸等着我。那一天我开门呢，我感谢他，他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他的爱是含忍的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他忍耐我那么久。那一天我碰到他，我悔改，我就跟主耶稣说， 从今以后我活着当当独独为你而活，我死为你而死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你向我说的话我都要听，我都要信，我都要回应。我也向他说，愿我一生岁月里我向你永远只说是，我不向你说不是。不论有什么状况，我向你只说是。因为格林多书那里说，在耶稣基督内只有一个是，在他一切都成为是。当我们会向他说是时，他的一切的是就要成为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丰盛跟圆满。他愿意我们所做的就是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。第31节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就是我们愿意人怎么 待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待人。我们愿意人对我们脾气好一点，当我做错事时我们也要对别人对我做错事时要和颜悦色。当我们愿意别人多接纳我们，多含忍一点，我们就要对别人多含忍一点，多接纳一点。第37节，你们不要判断，也就不受判断。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审判别人，你们用什么尺度去审判别人，你们就要被什么尺度所审判。你不要看到你弟兄眼中的木屑，哇，你眼中有木屑，让我帮你把木屑拿掉，你才会看得清楚。你看不清楚，我看得清楚，可是主说你却看不见你自己眼中的大梁。你在指责别人的错误，你在犯同样的罪更严重。我们却不知道，当我们去审判别人时，我们就会遭受审判。所以我们常常认为我的审判比你好，你的审判没有我好。我们是一直在讲我要怎么好好的正确的去审判，可是主的话不是说怎么审判，说你们不要审判。为此我们不要审判，我们不知道全面，我们的审判是不公义的，不完全的。他说你们不要判断，不要审判，你们也就不受判断。主显明我的罪，他不是立刻不给我机会，因为我也学习着给别人机会，他就给我机会，他给我的机会非常非常多。我只有以感恩的心愿意向他完完全全敞开我自己。他要我不去判断，我就不判断，不去定罪也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赦免也就蒙赦免，你们要宽恕别人，你们的罪也被宽恕。主耶稣教我们祈祷的祷词，你们要宽恕别人的罪，如同我们的父宽恕我们一样。在马窦福音第六章接下来就说，你们如果不宽恕别人的罪，我在天之父也不宽恕你们。他若不宽恕我们，我们带着罪只有到地狱里去。我们必须宽恕，我们也要彼此宽恕。在天国里不会有两个不宽恕的人同时在那里。在这世上有人就是为了不宽恕，就说你今天来这里我就不来，你来这个教会我就不进这个教会。有没有这样的事？有。有一次我在台湾一个聚会里，有两个弟兄后来跟我说，我曾经已经定义只要这位弟兄在的地方我就一定不去，我看到他我就拔头就走。他们彼此都是这样，他们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聚会里。你想天国会这样吗？当然不会。结果他们不知道我去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发觉说坐在旁边的是彼此，可是已经开始赞美敬拜了，不能走了，就我不看着他，我赞美敬拜。 主的话，
主的光。
他们后来是拥抱，互相宽恕，互相和好。在中国也有两个姐妹，他们坐在不同的地方，主的光，主的话进来，休息的时候主动去找对方，对不起，对方也说也对不起。主喜欢把我们的罪都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去，让我们不在罪恶的捆绑中。东离西有多么远，他就使我们认的罪离我们也多么远。他要让我们一同进入他的丰盛，他的国度里。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进到他永恒的国度里。他让我们现在就尝到天国里才有的味道。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，在于平安，在于在圣神的喜乐里。义就是跟天主恢复了义的关系。义人因信德生活，信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。这样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，信德的生活。这样的人就是义人，就是跟天主恢复义的关系的人。天国第一个就是要恢复关系，经由奉献恢复关系，这个关系也要去经营，让这个关系越来越好。你的婚姻就这样走了30年40年，不知道几年是天主的恩惠，为什么这么辛苦的走下去呢？我总是体会到天主给我好大的恩惠，就是给何冕成为我的助手。我也越来越惊艳到这个恩惠是活的，因为天主给的都是活的，是活宝，他是天主给我的活宝。我也愿意是活的，成为他的活宝，就是可以有很多很好。我也听过一个弟兄跟我讲说，我跟我的太太的关系糟透了，这一个困难，我的太太说我跟你势不两立，不共戴天。他说我说到就做到，我在家中我是站的，我太太就躺到床上，两个势不两立。当我躺下的时候他就站起来，多么辛苦，多么难受。我们何必要活在这世上就像活在地狱里，彼此没有相爱，没有关心。那么我们活在地上就可以活在天上，预先尝到了天国的味道，就是平安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，圣神的喜乐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跟天主恢复了义的关系，我们彼此也都是一个对的关系，好的关系，彼此相爱。他要我们预先就活在天国的文化，天国的律里面，就是彼此相爱，完全的相爱。你们要赦免也就蒙赦免，你们给也就给你们，并且还要用好的连按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，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。我们用什么升斗去量，天主就用什么升斗量给我们。我们如果愿意给，天主就要给我们，并且还要用好的。天主给我们的比我们给的更要好，我们给的是我们的最好的给他，他就祝福，变成了我们得着更大的好，更大的丰盛。这一个连按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，就是他给一群人这样的给，这样的给。你们要同情软弱的，天主同情你们，用更好的尺度。你们给贫穷的，他就给你们用更好的尺度。你们愿意别人给你什么，你就愿意这样的给他，就有很多很多比你想象不到的丰盛，是连按带摇的升斗。什么是连按带摇？ 有的时候做生意的在砝码上不公，可是圣经说这样不是天主喜悦的，不能够抠别人的东西。那么秤一定要准，砝码一定要准，那么升斗买米就用一个容器倒给你，有的时候一弄倒给你其实没有满，只有半满八分满就给你。那么什么叫做连按带摇？把它加上去，这加满呢还要按一按，好可以再多加一点。那么按了以后有时候按不下去，一个米桶摇一摇，这底下的风气又进去了，再按一按，再摇一摇，再按一按，再摇一摇，就这样。而且连按带摇，上尖下流，就是上面都尖起来了，旁边都流下去了，满意的升斗量给你。主给的祝福真的是这么多，他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是他所爱的，他给我的，他让我所经验的，我深深的知道是给所有他的子女。他这里岂不是对所有人说吗？当我们按照他的话去生活去行事，你会是一个最富有的人。这富有就是你随时都可以给，你给了他又给你，就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活水泉，是一个活水的供应的泉源，它不断的供应。如果我们不会给出去，我们只想收只想收只想收却不能给，我们就不能够继续的收。在这世上有一个地方叫做死海，在以色列，死海所有的生物到达死海里都会死，里面没有生物，没有鱼。死海的盐分很高，就是水流进去就不能流出来，有进有出的叫活水，只进不出的叫做死海，很大很大，但是没有生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他到死海去，死海不用学游泳也可以浮上来，可是要小心有人在那里淹死了。怎么会淹死？又不会沉下去，你还沉不下去，最会潜水的也没办法潜下去，因为那个水很刺激的，很咸的，弄到你的眼睛，弄到你的鼻孔，你会呛，然后在那里会呛死的。他说他用手舔一舔死海的水，很难形容，不单单是咸，是很刺激的，是很，他用了一个字叫辣，非常辣，不是辣椒的辣，一种很辣的那个味道。他发觉一件事情，他在死海里泡一泡，他多年的香港脚就治愈了，因为香港脚的霉菌都在那里不能存活，什么生命到那里都死了，因为只进不出。如果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人带来了，你看到都可以吃都可以喝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不准上厕所，随你怎么吃，就是这里也没厕所，不能上厕所，你就继续吃继续吃，会怎样？很难受的，再也没有空间了。其实真的不上厕所，不能排泄，不能有出路，一定会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天性是要，我要，我要，不给不给不给，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如果你来到教会里只是要，我要，我要，你却不把要的给别人，你是死的，天主不能再给你，再给你你会胀死，会撑死。活水的意思就是有进有出，他要给我们的是活水的江河，是流到永生的泉源，是会给 而且不断的给，愿意给。当你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的时候，你还愿意为他祈祷，求主给他。昨天我们讲的四个朋友抬着他们无助的摊子到耶稣那里去，就是他们不能给这个摊子，这摊子需要的，而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，带祷祈祷，引人到耶稣那里去，陪伴着他去。至少他们给出他们的力量，给出他们的时间，给出他们的聪明，挖了一个，哦，这里的房子很高，要从天上挖一个屋顶有个洞把船降下来还更不容易，可是他们就是用他们可以用的都给了。主是因着他们的信德跟那摊子说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当你真的很愿意给的时候，天主很愿意连按带摇的给你。这一个丰富不是你的储藏室里有多少，你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存款。常常那银行账户很多存款的人是守财奴，他们更不能给。就像那个富翁跟拉匝路，耶稣基督讲的比喻，那富翁就是不关心拉匝路的贫穷。还有一个富翁说，我粮仓都满了，我要盖更大的粮仓，储备更大的更多的食粮，我可以跟我的灵魂说，我现在可以安心了，我可以不害怕了，我不会缺乏的。可是主的话临于他，今夜我就要收走你的灵魂。所以谁是富有的呢？不是这一些只收不给的，他们其实是最贫穷的，他们不能给人。至高者天主的子女才是富有的，你可以给别人，你可以给，不但你可以给，你还可以为了别人的需要去求主给。我们翻到，我就很快的讲这个过程。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人朋友来了，自己没有东西给他，就去敲另外的门？那一个主人就说，我已经睡觉了，不要来找我。可是继续的敲，继续的敲，这主人还是起来给了他所求的。主继续就讲，为此你们求就必要给你们，你们找就必找到，你们敲就必 给你们开。哪有求圣神的得不到？当你很关心别人的需要，你的代祷会蒙应允，你是可以成为给予别人的人。当我们都能够成为给予别人的人，我们都是天主愿意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。这一个富足的人就是给，就是可以给，而且完全的给。我们的天父是把他的最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，那么他就得到了众子女。当你愿意会给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更多的，连按带摇的丰富，要赐给你，赐给我，赐给我们。我们要为我们周遭人的需要去代祷，求主给他们；为了一些迷失人祈祷，求主给他们；为他的福音带出天国的威人祈祷。那么是因为你愿意传福音，因为这个世界多么多么需要传福音的人。当你这样愿意的时候，他会给你，他会继续给你。因为主耶稣基督说，凡口渴的到我跟前来，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，让你喝了永远不再渴，还要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 江河，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。这是若望福音第四章第七章所说的。他要使我们成为活水江河的管道，他要把无限量的圣神，无限量的丰盛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释放出来。我们有很多众多如云的见证人，中途时代的信徒们个个都是这样的，十二个中途都是这样的，连七个执事也是这样的，士德旺、腓利伯以及众以色列子民，他们都惊艳到这从天上来的供应。主说， 你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当我们蒙受了召教，我们要讲我有什么福音可以给别人，我有什么，其实我第一次出去到外地传讲主的话时，我想说主啊，我的经验好少哦，我要讲那么长的时间，我要不要收一点东西留着下一次我还有别的邀请。当我有这想法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不是来自天主的，我就斥责这个想法，因为天主是给，我说我没有的，我就把我有的给，当我愿意把我有给的给，他就给我更多的话，我发觉说不是我去不愿意给留下来，而是他给的很多，我就讲不完，就继续讲，他还给我继续讲。当伯多禄跟若望往圣殿的时候，有一个摊子在圣殿的门前，想要得着什么，伯多禄就看着他跟他说，你定睛看我。那个人就看着伯多禄，心里想，哇，我可以从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伯多禄就讲了，金子银子我都没有，那么就是很贫穷的啊，他没有金子也没有银子，但是我把我有的给你，就是奉纳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起来行走吧。这是金子银子都买不到的健康，买不到的生命，买不到的光，买不到的喜乐。这一个摊子就是跳着进入圣殿赞美天主。伯多禄知道他不能给这一个治愈，可是他知道他的天主愿意给，他也愿意把我所有的都给你。这是一个基督的心，阿爸父的心，我们的最好就是他给我们的，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他，为他给别人，他就把更多的新的恩惠恩膏赐给我们。这一切的丰富就要加速的，你知道那死就越来越死，越来越死，越来越不肯给。大家银行账户里很多的钱，但是主的家中很贫穷，大家可以有钱去度假，可是没有钱在福音的事上买一点东西带过来请大家吃。就是我们要先把好的给天主，让天主光照我，我要如何在他指定的善工中给出去我这一份，那施比受更有福，是真的。那能够给的就是有很多的丰富，我们的天主的丰富他要给我们，让我们来用，但是他也准备我们，让我们不是为自己囤积钱财，而是为他准备天国的没有贼偷没有虫咬的那一个永恒的财富，是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会支取这天上的财富，那是生命的宝贝。我们的天主就是在寻找他可以用的器皿，像伯多禄一样，我把我有的给你们，我把我有的给你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的话，我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，为此我们也应当是成全的。我们天上的父是慈悲的，为此我们也应当是慈悲的。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，我们就愿意怎样待别人。我们愿意用什么尺度量给别人，我们就被什么尺度量给我们。我们愿意把好的给别人，你就把更好善好连按带摇的加在我们的心中，直到我们心满意足，我们愿意把我们满心欢喜领受你的恩宠，这是我们白白得来的，愿意白白的给出去，给这世上到处都是需要你救恩的人，都是需要你怜悯的人，都是需要你恩宠的人。你给我们的 不单单我们自己享用，你愿意我们跟其他的人一起共享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，如同在天上。你的国，天国的文化，要成为我们在你家中、你教会里生活的方式，我们做人处事的方式，是按照你永远的律、天上的文化、天国的定律。你愿意我们活着，就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。你愿意我们活在这世上，因着信心，就能够预先见到天国的威能。愿意你使得在这里你新奇的信你的人，全心的信你，传你的福音，你就使得奇迹异事加在这个地方，加在我们中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